青牛居士上官达带着小孙子云儿赶到前门外双龙镖局，真给丛林张芳帮了大忙了。这就叫雪里送炭。现在丛林和张芳处境十分危险，在这时候能来帮手，可缓了一口气。上官达这老头是个热心人，让丛林、张芳在后头歇着，老头过来跟泥小鬼陆恒交涉，三说两说说翻了，哪有什么好讲的？上官达把掌中的鞭子一晃，我啪嗒！再看这头青牛，哞喽一声，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，把脖子一探，把头一低，牛角上拴着两把尖刀，四蹄搂开，尾巴一竖，奔陆恒就扑来了。泥小鬼电步凝神往旁边一纵，这牛是一脑袋顶空，紧跟着一转圈，二次发起进攻，左一头右一头转着圈扎陆恒，把陆恒忙活的出了一身汗。你看这陆恒跟人打仗上百次之多，跟兽打还头一回，他心里这个气就甭提了。三扑着两扑着打到五六个回合，陆恒双脚点地往空中一纵，这牛啊一头顶空了，正好陆恒双脚落在牛头上，这小子使了个跺子脚，叫站桩的功夫，哎呀啪！陆恒多大能耐，那腿上的功夫也太厉害，那哪是腿，要用上气功跟铁橛子相似，就是一下把牛头蹬碎，哭啾，青牛倒在地上。陆恒冷笑了一声，哈哈哈哈，老匹夫，我看你还仰仗什么？双掌一错，飞身行，直奔青牛居士。老头一看，一跺脚，心疼啊！哎呀，好你个陆恒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！老头往上一纵，跟陆恒是交手，站在一起。上官达有没能耐？剑客能没能耐吗？但是跟谁比？跟陆恒比，差着一大截。这泥小鬼是真厉害，双掌刮风，呼呼直响。可两个人打到二十回合，没分胜负。在旁边那位中原长老看出窍门来了，中原长老跟梁峰他们一商议，咱别在这儿杵着了，皇上还等咱的回信儿，时间长了就容易起变化，干脆我偷袭上官达。再看这个和尚一伸手把血滴子捞出来，这种暗器可太厉害了，就在袖筒里头有很长的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，这链子还带松紧的，跟猴皮筋差不多少，往外一甩一蹬，这玩意还能回来。头前是特制的一个葛囊，里边带圈刀的，这玩意扔出去套到脑袋上了， 当时这人就得交代。再看中原长老俩眼瞪着，在旁边观看的机会等等等，哎，来了，正好青牛居士的脊背朝着他，面对着陆恒，他一看这机会焉能错过，把右手往空中一举，大袖子一甩，哎，把雪滴子就抛出去。青牛居士也没注意这手，正跟陆恒交战的全神贯注，就觉着脑袋上刮风，一抬头啊，砰，正给脑袋给套上。中原长老往回一瞪，你就在这里，我扑这一声。再看上官达老剑客人头不见，死尸在脑。中原长老一翻手，把雪滴子在掌中一拖，哈哈哈哈，再一翻个，躺下一大堆脓血，把脑袋都给化没了。这种暗器就这么残忍。小云儿在旁边一看，祖父死了，那小云儿眼珠子都红了。
爷爷，爷爷，我给你报仇！
刚要往上纵，让佟林一把把他拉住。
小兄弟，不行！
你祖父都不是对手，何况是你？你要上去了，是凶多吉少。你赶紧闪退旁边，我给你祖父报仇。
我可咋完不了？
张方苦苦相劝。张邦说：“小兄弟，小兄弟，算了吧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不是他们那边死，就是咱这头亡啊。可这个事儿，你们爷儿俩来的时候，事先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呀、啊。嗯，当然你是难过了，我也挺难过。小兄弟，听话吧，别让我们着急，赶紧逃命去吧，能请人请人。”最好找高人给你爷爷报仇，你这两下不行。一句话把小云儿给提醒了，他把眼泪擦了擦，好吧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爷爷，在天之灵别散，我去请高人给你了报仇了。哭着小云儿钻进胡同，踪迹不见。真请人去了。到了下段书，香山英雄泪，他真把人给请来了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佟林和张方，一看青牛居士为了给我们帮忙，命丧在街口，这玩意儿还能不着急吗？两个人各拉军阵往上就闯，跟雪滴子就站在一处。哎，陆恒这阵也高了兴了。
各位，
眼前的就是佟林和张方，是咱们对头的冤家。咱们这么多人，要再把他们放走了，可没法向皇上交代。大家往上冲啊，抓活的！也不知怎么捂着的，张方一个没站稳当，摔了个狗啃屎，让泥小鬼陆恒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子，像撇球似的给撇回本队，肉啪捆，把张方是生擒活拿。佟林一看大吃了一惊，张方，
师叔啊，别管我，快跑！
跑出一个是一个，师叔，你别管我，快跑我的！佟林一看这仗没法打了，人家人太多，里八层外八层的，砍倒一个上来十个，就是累死也打不赢啊。 徒弟万般无奈，一咬牙一横心，大殿步飞身上前，撑撑撑撑撑，施展轻功术，是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那位说，那么大的丛林，那么高的本领，怎么还跑啊？换成你呀、啊，你跑得更快。不是说丛林胆小，想办法要救张方，这就叫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。光蛮干能行吗？不解决问题。但是丛林这一走，雪滴子岂能善罢甘休？再好的紧追不舍，奔东边就要追了，没他跑不了，城门都关着呢，关门抓狗，他跑不了。再后头跟着。这个丛林三晃两晃，左拐右拐，就越过一道大墙，跳到一个院里了。到这院里，丛林这个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跳成一个个了。单手提剑，一手擦汗，心中暗自着急。哎呀，张方，这要落到雍正手里头，没个活儿，这孩子算交代了。想起风流侠张子美，哥俩多年的交情了，老哥哥惨死之后，就剩下张方，这孩子就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少。我眼睁睁瞅着张方出了危险，不能搭救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但是心着急没有用。丛林稳了稳心神，看了看左右，心说这院儿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？好像我来过。再辨认辨认，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神力王府吗？这是王府的后花园啊。我陪着当初的雍亲王胤禛没短了到这赴宴，在这个花园啊，我来过至少得十次以上。对，莫非我跑到神力王府来了？听了听外边没什么动静，看了看这个天呐，眼看快放亮了，怎么办呢？丛林想，我得找个安身之地，然后再想逃出北京的办法。至于怎么救张方，这心乱如麻，理不出头绪来。他提着宝剑往前转，转来转去就转到神力王府的内花厅。现在是六月的天气，正好炎热，花厅这门和窗都开着，里边还点着灯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。丛林呢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，把身形影住，往里边看看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？神力王达摩苏正在花瓶里。这老头啊，起的倍儿早啊，都是说上了年纪的人觉少，有一定的道理。你看神力王不管睡多晚，起的比谁都早。他起来在前院活动活动筋骨，到花厅这儿来品茶来了。身边有两名小太监，他打发出去给取早点去了。神力王往靠背椅上一靠，手捻着银髯，耷拉着眼皮，不知正琢磨什么。丛林一看他，心就一动，心说：“神力王啊，神力王，你的地位太高贵了，我丛林高攀不上。但是呢，咱们也是老熟人了，经常打交道。 为雍亲王胤禛的事情，我没短了到审理王府，经常跟这老头打交道。佟林深知这老头喜怒无常，要高兴起来又是秧歌又是戏，老小孩小小孩，哎，到时候一变脸六亲不认。佟林忽然想起个主意了，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，这可讲不了。那个胤禛一贯用人治要挟别人，今儿个我也用这个方法治治雍正。我把神力王给逮住，用神力王换张方。其实佟林对这种办法深恶痛绝，总觉着做这种事情不光明正大，甚至有那么点缺德。但是今天设身处地，没有办法。佟林也原谅了自己，良心丧于困地。如今再善良再诚实不好使了，我净吃亏了。打定了主意之后，佟林从门这儿进了屋了。神力王连眼皮都没撩，他以为啊那俩小太监取早点回来了呢，仍然在这儿闭目养神。佟林就来到他的近前，稍微拍拍他的肩膀。王爷，王爷，
拿来了吗？
拿来了
啊。我看看都什么。
他睁眼睛一看，桌上什么没有，抬头一看，正好跟佟林四目相对。老头一哆嗦，刚要喊，佟林把他嘴给他捂上了。慢，
王爷，认得我是谁吗？
佟林，对，正是佟某。王爷，对不起你，你今儿个受点委屈吧。我佟林大难不死，误早来到你的神力王府，并非诚心跟您过不去，我想求王爷给我帮帮忙，办点事儿，不知道你可愿意。要答应了，你还是你的神力王，我还是佟林，牙崩半个说个不字。佟林说着把秋风乐叶草就压在他脖子上，休怪佟某翻脸无情。神力王离着佟林这么近，借灯光一看，佟林的白眼珠都起了红线，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，他真有点害怕了。越是有地位的人，越是有钱的人，越犀利，越胆小。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的吆五喝六，到了这种时候了，那胆小的邪乎。神力王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。佟林呐，别胡来。佟林，你可别胡来啊，你叫我干什么都行，你就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就可以。
好，
我佟某向来说话算数，你马上先发话，让你的王妃，让你的子女到这屋来集合，你就说要开个家庭的会，叫他们都来听听吧。
佟林，你想干什么？
王妃。佟林也真急了，神力王万般无奈，正这时候取早点的小太监回来了，一个还端了一大碗牛奶，这老头还早起来保养保养，后边端着果子。两个小太监一进屋一瞅，我的娘，一看神力王后边站着一个人，宝剑压在神力王脖子上的，哪见过这个。 夸他。碗也打了，果子撒的满地都是。转身刚想走，佟林一瞪眼，回来，拿下，
再多走一步，我就把沈厉王的脑袋剥了下来。
别走，别走，回来，回来。
俩小太监规规矩矩的又回来了，吓得直哆嗦。佟林说：“你告诉他们俩，一个留到屋里头，放出一个去送信，让你的家眷全到这屋来。
我说春哥，你去送个信吧，告诉你的四位王妃，还有我的女儿儿子。”到这儿来，不行说别的，叫他们来开会，听见没有？来晚了，我可就归位了。明白。
东方刚放亮，人们到齐了，进屋一瞅，全傻了。沈烈王还说呢：“
别怕。”我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呐、啊，跟我有交情，他绝不会伤害我的。但有个条件，你们都听话，都进屋来。
沈厉王这一大家子能有四五十口，这花瓶特别宽敞，要窄小还装不下呢。人们进了屋之后，佟林告诉沈厉王。告诉他们，叫他们进了一间屋去，哪个也不准随便乱动，动一动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
到进屋去，进屋，
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了，软禁起来。都进了屋之后了，佟林这心放下了，心说你就有千军万马，你把这花瓶包围。你把神力王府包围，我也不惧，我手中有人质，杀急了我一个也不剩，我全把他们宰了。我爹妈怎么死的？我兄弟兄弟媳妇怎么死的？我那孩子们怎么死的？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，我就把他们都宰了，也不算过分。现在佟林是血贯通人，要大开杀戒。沈烈王真看出来了，
我佟林呐、啊，我按照你的办法把我家眷全都弄来了，你下一步想干什么？
王爷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张方你认得不？
张方，就那小个挺坏的那个，
对，
我认得。
现在张方被你们的人给拿住了，现在不知压到什么地方，死活都不清楚。我命令你传话，派人赶紧见雍正皇帝，告诉他你现在的处境不妙，你已经落到我佟林手里头了，让雍正皇帝。无论如何要保证张方的安全，咱可把丑话说到前头了。张方要倒一根汗毛，擦坏一块肉皮，我要十倍的代价偿还。如果张方性命不保，你这一家子谁也活不了，我把你们斩尽杀绝。
别介，好。我现在就照办。
他把他小儿子叫过来了，他小儿子现在封为多郡王啊，叫波勒密。这小儿子今年才19，哆哆嗦嗦过来了。
波勒密啊，你去见见圣驾，不管是在皇宫大内还是在雍和宫，千万告诉他。你就说为父落到佟林手里头了，凶多吉少，让他千万可别伤害张方。佟林那意思要走马换将，一对一的
把张方换回来
啊，听明白了吧？
儿明白
了。快去，我在这听信儿呢。
哎，回来。统领一瞪眼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外头你别想耍转招，你要调动军队围困你们家，对我佟林身上打主意，那你随便。可咱把话说清楚，真要那么一来，你这一家人是休想活命。